好，大家好。那个以前呢，每次啊，钟向天来讲道的时候，好多次都是我在私会。然后我讲完一个故事以后呢，钟弟兄说：“这个我要学李弟兄一样，我也来讲个故事。”但是，一晃，你看钟弟兄就被主接走了啊。今年也好几位传道人，对不对？去世了。我和弟兄夏天也是忙着参加各种葬礼，嗯。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实在是让我们真的记得说啊，我们人的结局也近了，主耶稣来的日子也近了啊。我们好像似乎觉得每天过得都一样，对不对？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感觉似乎好像很遥远，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束，或是觉得主耶稣再来很遥远，其实不遥远啊。那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啊。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读七到十节，好吧？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
那个246，
新约246。
Peter 1 Chapter 4 Chapter 4
246第四章七到十节，
大家都看到了吗？那我们一起读这三节啊，七八九十四节啊，来开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这一段是彼得这个留给我们的话语啊，他当时写给教会弟兄姊妹的话语，也是给我们看的。彼得说啊，在那个时候2000年，他说啊，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彼得的话？相不相信圣经的话？你们啊，他说近了啊。那因为今天我不知道这个于洋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是吧？啊。那我们来给大家做几个测试啊，我关于这个圣经的测试啊。上一次记不记得我在2个月以前我有讲过圣经呢、啊？我说这个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不理解的地方啊，比如说啊，这个旧约的第一章啊，不，旧约的创世纪第五章有很多名字，对不对？从亚当开始，亚当生谁？生赛特，对不对？赛特生谁？就一直下来有10个名字，从亚当到挪亚有10个名字。那有人就问了、啊、为什么圣经写那么多名字干什么？还记得我上次怎么说的？为什么写那么多名字啊？觉得很无聊，有的人就这样直接跳过去了。其实当时神要摩西写下这段话是有圣灵的这个教导的。为什么呢？后来人才发现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中文一点意义都没有。亚当是什么意思啊？亚当就是 Adam， 英文音译过来的，知道吗？但如果你去看希伯来文，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每一个名字是有它的意思的。比如说亚当什么意思？亚当就是人，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嘛，他是 man， 对不对？然后这个挪亚是什么意思？挪亚就是安息嘛，对不对？嗯，那这10个人的名字呢，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意思。那把这个10个名字按顺序这样排下来，就是连成了一句话。什么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man are mortal， 就是人都会死的，但是 his death 就他的死呢会给我们会带来安息。他的死是谁的死？是主耶稣的死，会给我们带来安息，带来平安。嗯，也就是说神的计划在创世纪就已经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就他的信息已经留在这个圣经里面。这说明一个什么事情？说明这个话是神的话语啊！啊，这绝对不是人想出来的。我很难想象说摩西当时他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在写这些名字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名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想他可能不知道啊，他可能不知道神把这个信息已经放在圣经里面了。嗯， 所以圣经上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圣灵的这个恩膏，每一句话都有圣灵的这个作用，都有用意在里面的。再举个例子，这是给 Joy 的考题，记不记得两个月以前你要 回国这个度假了，我说这个挪亚他这个洪水以后那个船不是飘啊飘到最后什么时候上岸的，记不记得？圣经上写的清楚，是7月17日。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写的那么清楚？为什么要写个7月17日在上面？记不记得我有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说两个月以后回来问你们问题啊，嗯，回去有没有做功课啊 Joy？ 嗯，就也没有中间让妈妈回来嘛。好了，为什么是7月17号呢？你想想，世界上的数字都不是白白的，都是有用意的。7月17日，记住啊，犹太人的日历啊 calendar 啊，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的新年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9月份，一般是9月份开始。这就为什么我们上 public school 或 private school 都会有过一个节，对不对？新年的第一天犹太人会放假，所以你们9月份都会放一天假，就是犹太人的新年。那7个月大概是什么时候呢？7月就是从新年开始算，7月就到什么时候？大概3月、4月，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逾越节那个时候 ，Passover。那7月17号这上面写的，这个创世纪第8章说，7月17号这个方舟就停在岸上了。7月17号是什么日子呢？主耶稣什么时候上十字架的？记不记得？是逾越节，是不是那一天嘛？对不对？7月14号嘛，啊不，对，是七月十，按照那个犹太人挂的是7月14号啊，3天以后是不是复活了？那是什么时候啊？7月17号，所以7月17号代表什么？代表着复活，主耶稣复活，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挪亚他上岸，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洪水毁灭了这一代，对不对？挪亚上岸，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代表着复活啊，所以。圣经里面在很早以前，这些数字都是有用意的，这些日期都是有用意的，因为它是预表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表将来主耶稣的复活。那还有一个我可能上次我没讲完的，就是民数记，大家记不记得民数记里面很多繁琐的数字，对不对？这个当时神要他们摆阵，是吧？不是摆八卦阵，是摆那种把这个安营扎寨嘛，对不对？你说这个犹太这个人有多少人？十几万人，对不对？这个几万人，这个但这一族有多少人？这个什么以法莲有多少人？还有一个就是流便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这个利位有多少人？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啊？有几个人都写的清清楚楚。当然那些人都指的是男人啊，不算女人和小孩啊。那有人就问了，有人读圣经也是把这直接跳过去，是为什么讲这些人名的人数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要写这些人的数，因为如果你从天上往下看，它那个阵的形状，如果你按照人数来算的话，它的形状严格按照圣经上面讲的怎么摆法的话，它会摆成个什么形状，是不是啊？正好摆成个十字架，从天上往下看的话。是个十字架，记住十字架不是种完全对称的这种上下左右，十字架是一横，对不对？然后这一竖，那这一竖的时候呢，上面是短，下面是长，你知道吗？左右是相等的。然后那个人按照人数来说呢，按来算的话，他必须严格的按照什么呢？按照那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他不能够摆人，比如说你说犹太族，他不能够犹大族啊，他不能够摆到东西，他不能够越过他的那个方位。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南就是南，北就是北，它正好是个十字架，从天上往下看，嗯，所以我说圣经里面啊，很多东西啊，是为什么说圣经是可信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神的话语，不可能是人想得出来的，或者不可能是人呢、啊、自己啊，这能够造出来的，必须肯定是有圣灵在这里面有恩膏，有教导。那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我现在不举了，就是说我说这番话的目的是说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圣经是真实的可信的，嗯，而且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如果用心去读，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实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宝贝宝藏啊。那圣经里面关于提到末世啊，这个万物的结局啊，这件事情呢也提到很多次，对不对？彼得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整个主耶稣再来了，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会走到终点啊、嗯，有一天会到终点的啊、嗯。 那主耶稣也多次提到，在那个马太福音有记载，对不对？这个路加福音有记载，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记载什么？主耶稣当时说的预言。很多门徒都要这个问主耶稣，对不对？说你将来要来，什么时候来？你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主耶稣是都跟他们讲过了，这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而且大同小异啊，都写的差不多。嗯，写的神主耶稣说什么还记不记得？说我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
巴利在讲。
好，你在讲，你说。
我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嗯。
各处都有地震灾害。
嗯。
爱
心冷淡，对不对？对对对，那大家有没有？大家相不相信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啊？其实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民要攻打民，对不对？其实民与民之间斗争，国要攻打国，是不是？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国要攻打国，从来没。不过人类历史斗争从来没停止过。据有人家统计啊，在过去大概两三千年呢，真正没有战争的大概只有一两百年没有战争。几千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仗，都是你死我活，是不是？还有什么？多数有什么？饥荒，是吧？有地震，是吧？地震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天灾也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台风啊，什么这个飓风啊，是吧？但现在加州是什么？加州可能要饥荒了，我猜。加荒的这个干旱很严重，现在啊，现在都是什么？都要从别的州去引水啊。叫世界各地啊，到处有饥荒，有这个什么灾害，有瘟疫，对吧？我们不是前不久还有伊波拉，对不对？将来可能还会有的，肯定会有的，那这事情一波一波的有，主耶稣说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我来之前都要发生，是这样。那福音什么要传遍什么万国，对吧？福音要传遍万国，什么末期才来到。那以前觉得传福音好像是不是很慢，对不对？都要口口相传啊，你要去一个地方旅行真不容易啊。但你想想现在这个社会传福音容不容易啊？就说传递福音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高科技啦，我们这个现在很多都是电视上这个电视传播福音啊，全世界都看得到，是不是？世界万国各个角落都能听得到福音啊，这福音传遍万国，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已经实现了，其实。已经实现了，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特别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美国，对不对？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神的心意啊。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圣经，圣经呢里面有提到以色列民族啊，神有多次的什么跟他们说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如果你遵守我的律例法则典章，我就祝福你，是不是？第二，如果你违背我的律例典章法则，我就什么呀？我就要离弃你，是不是？我就要惩罚你啊！这是圣经里面反复的一个主题，在旧约里面反复复都是这个主题。那这个在那个公元前呢，大概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被什么？就亡国了，对，亡国了，就被掳走了，就彻底被掳走了啊。那大家就发现这个规律，就是每次什么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神就派先知去警告那些警告这个以色列人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耶利米？是不是耶利米书有讲到你们要悔改？但那些人相不相信？那人不相信，那些人都不相信，或者说心里很刚硬。我为什么要信神？我为什么要信这个听神的话，对不对？我自己做主啊！所以以色列就是一直很硬着景象呢，不悔改。最后神什么呢？神在让他们亡国之前，其实给他们警告过，没有这个先给他们一个提醒，对不对？就像圣经上说的什么，神爱的神必管教，对不对？他爱你，他才管教你。所以呢，神没有马上把他们灭掉，神怎么样呢？先警告，派先知多方多次警告。到最后他们还是不听，怎么样？他们就亡国了，是不是？圣城被毁了，耶路撒冷圣殿也被毁了。那这个模式呢，后来人家就发现了，在美国好像很像啊，这个模式很像啊。 怎么很香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记得九一一是不是啊？九一一啊，九一一 OK， 在以神在处罚以色列之前呢，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先警告，然后呢就派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什么？派那些外族人、敌人去什么进攻他们，也就是说他什么？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你知道以前以色列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对不对？但是神允许敌人什么进攻以色列，但是在公元前732年的时候，就让这个神就让敌人去进攻这个以色列，去摧毁他们的城墙，摧毁他们的房屋，给他们一个警告，是不是？他们有没有没有悔改 ？OK， 那2001年啊，2001年是什么呢？美国的那个恐怖袭击，对不对？恐怖袭击啊！以前呢，大家都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吧？美国是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地方，谁敢去惹这个惹美国啊？对不对？大家就觉得在美国待的是最安全的。可是，一夜之间发现什么呢？美国不安全了，美国失去了一层保护，突然好像之间恐怖分子可以进到你的国家来了，是不是？可以来到你的国家来进行毁灭。好，这两个是相似的地方。第二是什么呢？神当然派让哪些人进那个以色列啊？是亚述人。亚述人是什么人呢？亚述人其实是恐怖分子的祖先。因为亚述人在那个时候就是恐怖分子，杀人非常这个残暴啊，一般就是俘虏的话全部都是砍头的啊，非常残暴，知道吗？就是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呢来吓住你，来这个制服你。那亚述人就是恐怖分子啊。那现在那个九一当时进来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那也是恐怖分子，是不是啊？那当时神警告以色列的时候，第三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神说，那个以赛亚书9章10节，这个华丽可能知道，就说这个把你们城墙都毁掉了吧，对不对？可是那些以色列的领袖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们跟神怎么说？他们藐视神，他们说什么？城墙倒了，是砖墙倒了，我们会重新盖。树倒了，桑树倒了，我们会重新栽更强大的树，我们会比以前什么？比以前更强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说什么呢？我不怕。这是神当时跟他说什么？这是骄傲的话语。神说你是骄傲的话语。我们来可以一起读一下好吧？以赛亚书9章10节。以赛亚书9章10节，大家找到了吗？我们先读这个9章的第9节和第10节，好，我们从第9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吧，找到了没有？9章9节和10节，好，我们一起读吧。第9章第9节开始，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
我们却要换香柏树。
好，就听到这样。那这里第9节，大家可以知道他们讲这个话的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是骄傲自大。如果你只断章取义只看第10节，好像是这些领袖给那些人在打气，对不对？在鼓舞士气，我们要重建。实际上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们不怕，是吧？神的警告他们不在乎，我们自己再来。那奇怪的也是事情就发生了。这个骄傲自大的话，在九一发生以后，结果发现什么呢？这是以色列的领袖啊给那些以色列百姓讲的话。 结果这个九一一发生以后，就大家就才注意到什么呢？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这个什么领袖啊，都讲这样的话，在公共场合就引用以赛亚书九章十节啊，说一样的话，我们 we will be stronger， 就是说我们将会更强大 ，we will rebuild， 就说这样的话，意思是什么？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一个警告啊，神的一个警告，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啊，是越来越远离神啊，越来越远离神，是不是？从刚开始怎么样？六十年代以前是可以在学校里面读圣经的，是可以这个祷告的，在公立学校啊。从六十年以后是不允许了啊，是违法了啊，是不是？到后来美国的这个性解放，对不对？混乱淫乱，对不对？还有到现在的什么同性恋，是不是啊？同性恋，美国其实离神是越来越远。那我想神是在给我们给所有在美国的人一个警告啊，要警醒啊，这个要这个回转。那后来这里所提到的桑树和香柏树啊，也非常的奇怪啊，都不知道是巧，有人也许觉得是巧合，刚好是什么呢？九一一那个两座楼倒塌的地方啊，下面竟然就有一棵什么呢？桑树。而那个桑树呢，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中东的树，中东的树啊，一般不会在北美有的。那奇怪的就是有一个树，就刚好在那个九一一的那个这个下面啊。那为什么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呢？因为一棵树倒了有什么好稀奇的？因为当时那么多楼房都倒了，有什么好稀奇的，对不对？稀奇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楼房全部倒了，奇怪的是只有一栋房子没倒。那个房子是什么房子呢？叫 St. Paul Church， 就是刚好在那个世贸大厦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教堂，叫 St. Paul Church。St. Paul Church 的那个玻璃都没有破，大家就觉得奇怪，这怎么玻璃都还没破呀？因为其他房子全部都震倒了。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呢？原来是有一棵树把它挡住了，那个树被拦腰折断了，所以大家就注意到那个树。后来一查才发现这个树是什么树啊？这个树就是圣经里面是讲的这个桑树，不是随便能找得到的树，这是中东才有的啊。就发现是桑树，是吧？好，又更奇怪的是发现了，这里说什么？桑树如果倒了，我们会怎么样？种什么？种香柏树。香柏树也不是美国的树啊，香柏树也是中东的树，是更什么？更粗、更壮、更强大的。为什么？它实际上像神在说什么？我们树倒了没关系，我们要做，我们种更强大的树，是吧？不怕。结果两年以后，竟然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捐给说纽约是一棵树，要种在同一个地方。那个桑树因为断了嘛，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结果就种那个。他送的什么树呢？是香柏树。但是众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结果就跟那个圣经上面这个九以赛亚九章实际上是完全吻合啊！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巧合，那更巧合的是什么呢？这里说什么？砖墙倒了，我们要凿石头建筑，是不是？那你这个九一那个四八大是不是就像一个砖墙一样，当倒了嘛，对不对？结果就有人去干什么呢？就去纽约的那个山里面凿了块大石头，所凿的石头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这种石头啊。放在了九一一那个世贸大厦下面奠基，做现在的那个世贸大厦，新的世贸大厦，知道吗？那这里似乎看有很多巧合，实际上有很多类比的地方，类似的地方，那还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什么地方被毁了？他的圣殿是在哪里啊？是他的首都，对不对？耶路撒冷，对不对？是谁？当时谁呀、啊？这个。开的这个圣殿谁是谁这个献的这个圣殿呢、啊？是所罗门王，对不对？如果你去读这个耶列王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所罗门王当时在把这个圣殿把这个国家献给神的时候，他有祷告很长一段话，但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两条意思。第一，他预言，其实所罗门在当时祷告实际上是在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名得罪了你惩罚他，如果他回转归向你，你还是要什么？要祝福他，就是这个意思。他有一大段的这个祷告，你大家去看那个历代志上，列王记上。那所罗门是什么？是他们的王，对不对？他们的 leader， 对不对？那相类比的地方是什么呢？美国啊，所罗门 OK， 以色列国是一个 以神为什么为中心的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他把整个国家献给神嘛，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国家是以神为中心的？就建国的时候，那就是美国，对不对？美国建国的时候是当时也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也是献给神的。是谁献给神的呢？是谁？类比嘛，对，以色列是所罗门王嘛，对不对？那美国就是什么华盛顿总统啊，敌人总统啊，对不对？好，我现在考你们个问题啊，这是中学生啊，请问你们，华盛顿当时就职的时候是哪一年？华盛顿当总统的那一年是哪一年？美国这个建国的那一年是哪一年？1776年是他的宣布独立日，但不是他真正建国的日子。你们不是学美国历史的？好，很好记啊，看到吧？1789年，1789很好记，对不对？1776年是美国宣布独立，但他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府，他没有总统，也没有国会，那个时候没有宪法，你知道吗？76年是他的独立日，但他没有真正实现独立，他过了几年以后才实现独立，然后又花了几年什么，在建立这个政府。所以华盛顿是哪一年呢？宣誓就职的呢？是1789年4月30号。好，华盛顿当时干了件什么事情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时华盛顿 建国的时候啊，美国的首都在哪里？
纽约。
啊？你说。啊？好，或者简单的说，华盛顿是在哪里宣誓就职的？
纽约。
纽约，没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在哪里宣誓就职？在华盛顿纽约哪个地方？啊？没错，就是那个 church。 那个 church 在哪里？就是在世贸大厦旁边。那美当时神毁灭以色列是毁灭哪里啊？就是毁灭圣殿，毁灭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首都啊，因为所罗门是在那儿地方把整个国家献给神的。那华盛顿是在哪里把这个国家献给神的？就是在那个世贸大厦那儿 把那个整个国家献给神的。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呢？4月30号那天早上，华盛顿呢，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你们可以去看那个这个政府的网站，他有当时有记载华盛顿写的那个总统演说啊。一早上他就什么呢？他就去那个9点钟是吧，就开始摇铃，就是全国开始庆祝这件事情。华盛顿进入的什么呢？现在的叫 Federal Hall， 就是进入那个一个 Federal Hall， 就当时的这个纽约市政府啊，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就开始按在声音上面宣誓就职，对不对？然后就职以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就开始发表演说，因为他是这是第一次的什么总统演说。然后你们去读那个总统演说，这里面有一句话，这也是当时华盛顿的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华盛顿怎么说呢？华盛顿说，神的笑容不会，神的笑容不会在那些离弃他的法则和律法的人身上。你们去看那个圣经那个原文，看那个这个文件啊，他的总统也说啊，他也讲了这句话。然后他就把这个当时第一段就是讲他自己非常惶恐啊，这个当总统他非常惶恐，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对不对？第二段就讲了说，我们现在成功的每一步我们都能看到神的手，我们独立战争的每一步啊，你说你很难想象没有神的手在后面。然后他讲完这句话，讲完这篇文章，讲完这个演说以后呢，他就带着所有的人，那些国会议员领袖啊，就从 Federal Hall， 就是现在的华尔街， Federal Hall 就在现在的华尔街上面了，一直走到哪里？走到 St. Paul Church， 就是那个教堂啊，也是在附近走到的嘛。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什么，就有 Church Service， 就把什么，就把这个国家献给美国，是献给神了，对不对？好了，这两个是不是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啊？神当时毁灭这个以色列，就是毁灭他的耶路撒冷，他的首都所罗门献国的地方。那同时神在打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也是在当时华盛顿献给美国，把美国献给神的那个地方，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实际上这些东西是给我们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告，一个提醒。神在毁灭之前，神有什么？有怜悯，他没有马上把美国毁掉，他有怜悯，他给你一个提示，就给你一个警告，让你回转，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美国人没有回转。大家知道在九一以后大概两三个礼拜很多人都跑到教堂里面去，对不对？但是三个礼拜一过，大家都以前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了，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复兴，没有一个复兴啊！而且结果发现什么呢？就是离神是越来越远了。最后到了高峰是什么时候呢？这个一步一步开始往下滑，滑到的高峰点是什么时候呢？就今年，今年的六月是高峰点，就是当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宣布同性恋合法化，那基本上相当于什么？把神的审判。神的就是说神的审判啊很可能很快就要来了。神的审判很快。同性恋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很早有提到，因为这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破坏什么？神的法则，神的规则。因为神在创世纪，这在创世纪里面有说什么？婚姻是什么？是神设立的，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不是？这叫结婚嘛，对不对？然后神有多次用比喻什么新郎娶新妇，将来神是什么？耶稣来的时候新郎娶新妇也是什么婚姻关系啊，对不对？是不是？你在整个圣经里面到处可以看到是个婚姻关系啊，男的和女的是一个婚姻啊。但是美国什么当他宣布合法化的时候实际上是破坏了神的这个规则，神的这个当时设立的这个很神圣的婚姻制度。当然有人说那些人是因为彼此爱对方嘛，对不对？男的爱男的，女的爱女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所说的爱实际上是违背了什么？违背了神的话语。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男人放弃了什么顺性的这个用处，什么与男人行可羞耻的行为，女人一样跟女人行可羞耻的行为。所以圣经里面有的人说圣经没写同性恋不可以啊，圣经里面其实写的清清楚楚啊。而且在那个索多玛被灭的时候为什么被灭呢？我们当时只知道说是罪恶滔天，对不对？罪恶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记载了一种恶，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同性恋啊，就是同性恋把那个城毁掉了。那我问你还有没有什么比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更破坏神的制度？我想没有了吧。这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神整个宇宙的设计，整个人的设计和整个将来这个计划的设计。那而且呢，大家知道同性恋是用什么做标志啊？记不记得？是不是啊？对了，同性恋是用什么呢？是用彩虹做他们的记号，对不对？但你们知道神当时是用彩虹做什么？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呢？神当时在挪亚被这个毁掉，不，这个挪亚这个洪水过后啊，神什么给他们彩虹，对不对？那以前可能没有彩虹，神就跟他们说，彩虹是我跟你们立约的一个凭据。你们立约以后，立约以是表示什么？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方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地方我看到彩虹。第二个地方会在哪里看到彩虹？大家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彩虹，神的宝座周围是围着彩虹啊，是不是？那实际上同性恋把这个彩虹作为他们的标志，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 Defiance 就是藐视什么？我不在乎你设立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制度，对不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是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彩虹来围绕你的宝座，我们要与你什么？就像撒旦所说的，我要你同坐宝座，我们自己做王啊，自己做王。所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把美国也带入一个什么很深的这个罪恶当中啊，罪恶当中。那大家可能也许有听到说，最近说啊，因为这所有的事情，这个预兆啊越来越多，不管是就说天上的，大家都知道，可能何林也讲过这个 Blood Moon 是不是血日啊，那个月亮变为血红啊，这个现象是很罕见的啊。因为今年呢是四轮，就是四次的日这个月食都是发生在什么呢？刚好就发生在犹太人的四个节日上面，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啊，这是真没有发生过的。那一般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在过去的历史上说啊，如果一个月亮月食发生在一个犹太人节日上面，一般都是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啊。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血月的事情。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啊，这个 calendar 就是日历啊，发现人家发现一个很巧合的东西，是什么巧合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想这不是巧合，因为在神眼中这些都没有巧合啦。就发现什么呢？以前呢，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叫什么？安息年，还记不记得？安息年叫 Shemitah， 安息年。那圣经里面安息年这个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每工作六年呢，就有一年呢可以休息，叫第七年叫安息年。就好像每个礼拜什么工作六天，有一天是安息日，是不是？那每六年呢就会有一个安息年。那神就让他们守什么？守安息年。为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年？为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年？一年都不要工作。那你可能问，那吃什么？一年不工作，他吃什么？啊？神就神这么说的啊！你去仔细看圣经，神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这个规则，这个律法的话，怎么样呢？你工作六年的时候，第六年我会让你的地出产三倍，你可以吃三年，所以你不会愁吃的。也就是说，你六年生产以后呢，你第六年可以吃，第七年也可以吃，第八年也可以吃。我待会再给你讲为什么第八年也要吃啊，可以吃三年。那你第七年就要什么呢？就要守安息。那守安息神的用意是什么？神，我想神不是为了让守一个这个为了让这个叫什么，让他们这个完全遵守一个毫无意义的规则。神让他们守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承认说什么？这地是我的，知道吗？这地是我的，这地上所有的都是我的，不是你的，你知道吗？所以在第七年的时候，你要让他安息，干什么？你这一年不需要做事，你干什么？你就与神亲近，安息在神面前，这是神的用意，让他们什么？不要整天为了去赚钱，去工作，去赚钱，去为了获得食物，获得东西，让他们休息，能够与神亲近，实际上就跟安息日的意思是一样的。结果他们干什么了呢？结果以色列人不守。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们是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记不记得？耶利米怎么说呢？他们要在那待多少年？70年。耶利米说70年，为什么是70年？啊？对，还债。他有70个安息年没守。那也就是神非常看重这个安息年，那个时候知道吗？对以色列人说，你不守我就要处罚你，如果你守了我祝福你，你不愁吃不愁穿的啊。可是他们就不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远离神呢，整天就专心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事情啊，是吧？自己去种田啊，做买卖啊，是不是？自己地上的什么这个儿女啊，工作啊，是吧？各样的杂事，整天就老就专心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什么忘记了神，而且什么样呢？还拜假神，拜偶像。所以神什么就通过先知一直警告他们，警告他们，就是不听，好，就被掳就带走了70年。是不是？那这个安息年的概念呢，对犹太人说，他现在还是他们还是这个有这个概念了啊。那这个安息年是每7年来一次，是不是啊？那每7年来一次。那安息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许密塔的意思在英文是说fall 掉下来的意思，掉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那一年停止所有的经济的活动，停止所有的财务方面的活动，全部 cancel out， 是不是？没有任何停止任何的活动，是不是？那你可能就会问了、啊、这对我们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啊对我们在美国有什么意义 啊那你可以自己去解释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跟你讲一组事实啊，过去这些年的事实，过去几十年，大概看了50年的数据啊，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好像大概每隔7年呢、啊，美国的股市啊，经济就大跌一次，然后呢，美国的经济呢就开始衰退一次啊，那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每隔7年，更奇怪的是什么呢？不光是每7年，而且是每隔7年的9月和10月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每次都是。那大家就经济学就很奇怪，这是什么原因啊？大家也找不到原因，你知道吗？结果到了大概 最近一段时间呢、啊，一犹太人的一个拉比啊，他找到原因了，在圣经里面找到原因了。什么原因知道吗？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安息年呢，就洗米塔结束的日子，就是在九月、十月那段时间结束，知道吗？而且一旦这个洗米塔一结束的那一刻，在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的债务全部勾一笔勾销，是这个一切都是所有就是什么取消，一切都取消。然后呢 ，fall 就是什么东西往下掉，意思就是什么股票市场往下掉啦、啊，这个经济活动往下掉。那你觉得好像是不是好像是不是很巧合？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不是巧合你自己去决定啊？什么意思呢？过去看一下啊，上一次股市大跌什么时候？大家知不知道？经济衰退什么时候？嗯？
08年，
哎，所以有那段时间的安息年是从哪一天开始算起呢？是从九月，当时08年的九月份到09年的九月份，这一年是安息年，就是犹太人的安息年了、啊，洗米塔。好，那股市跌的最惨的那天是哪一天呢？大家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对，07年到08年，对，这个雷曼兄弟不是那段事情发生以后，不是股市大跌吗？股市跌的最惨的一天是哪一天呢？是9月23号还是29号？9月28号，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在犹太人日历上面是他们的安息年的最后一天，因为最后一天代表这个安息的高峰到了，一般是代表这个高峰到了，安息 高峰到了。好了，大家可能是觉得巧合，我们再一步往前推啊。那天是犹太人安息年的最后一天，那天股市跌了多少呢？大家知不知道？道琼斯，那天道琼斯跌了7%，注意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啊，你们回去查数据啊，这不是我编的啊，跌了7%，跌了多少点呢？跌了多少点呢？777点，巧合吗？大家觉得？好了，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边呢，我们再往前推，每隔7年嘛。好，这是九月，这是犹太人最后这个，记住啊，这是安息年的最后一天呢。好，到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再大跌是什么时候？2001年。好，我请问你，那段时间跌的最惨的是哪一天？就是在什么呢？9/11之后的开盘的那一天。9/11是9月11号，是星期二。开盘的恐怖袭击以后，股市停了4天，对不对？停了4天，到下一个礼拜开的时候是星期一开的。星期一是哪一天呢？星期一是9月17号。9月17号在犹太人的日历上是什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犹太人的安息年的最后一天。那天股市跌了多少呢？跌了7%。这你回去去算，这不是我编的，这是数据啊，7%，道琼斯啊，7%。是680几点嘛？是当时的7%，是当时在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跌的最惨的一次，反正每一次创新高啊，那是跌了600多点嘛，这是跌了770点，一步一步创新高嘛，对不对？好，我们再往前推，是2001年，对不对？2001年的前在七年是什么时候啊？1994年，94年也是美国的一个什么？也当时在犹太人日历上也是安息年嘛，对不对？也是安息年，就是9月到9月这段时间是安息年。那段时间呢？他没有，他的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呢？股市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美国的债市就是 bond 啊，损失了几万个亿。那一年呢、啊，美国的债市损失了几万个亿，就是很多人炒作这个借杠杆来买卖这个债券，损失了几万个亿。当时也是很震荡那一年经济啊。那最惨的是什么？也是在九月、十月那个时候，买卖损失最惨的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安息年的最后一个月。好，再往前推，每隔7年，87年还记不记得？大家知道 Black Monday， 大家可能没有学经济的，可能也听到这个术语叫 Black Monday， 就是在1987年发生的。那一天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美国的安息年的最后一个月，大概9月份、10月份的时候。那是在当时是跌的最惨的一天啊。但是股市大概跌了20%-30%。好，你再往前推，这个80年有一次经济大衰退。这个72年、73年那段时间也是有个这个股市大跌、大衰退，一直往前推，每一个安息年发生9月、10月这段时间，就是有经济震荡，这样你也许会觉得这是巧合啊，你也许觉得神可能根本就没有跟这个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我只是把这个数据念给大家看看了、也许是巧合，但也许是神呢？也许是神给大家一个 message， 给大家一个信息啊， 你们要注意，因为神在创世，在创世纪里就有写什么，我要用月亮星星干什么，做记号的，这做节气做记号。神为什么要有节气有记号，实际上是也是给我们一个什么，传递一个信息啊，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也是安息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安息年，所以在安息年一般都有，如果你纵观历史的话，都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们没有守安息年，我们没有去遵循那个，但是如果你看看历史，就是跟犹太人的日历非常的吻合啊。那这个信息是说什么呢？说什么？我们实际上是什么？神实际上是不断的在警告我们，不断在警告美国和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吗？你们要回转，回转。而我们有没有回转？没有回转。很多人。很多人都什么样，继续做自己做的事情啊，每天在什么，以前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就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神需要什么，给大家一个信息，让大家警醒，是不是？让大家警醒。那这里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什么，警醒自守。什么叫警醒自守？如果你看英文你就知道了，叫 clear mind， 就说你要保持头脑清楚，不要糊里糊涂，头脑要清楚啊，不要糊里糊涂，对不对？要警醒祷告，怎么样？你不要放纵，不要什么荒宴醉酒。我们最近有没有？我想肯定大家没有荒宴醉酒，对不对？荒宴醉酒是一种放纵嘛，对不对？但是我想也许更多的是什么呢？放纵情欲。彼得说什么？你们要警醒，不要放纵情欲啊。啊，这个放纵情欲不仅说还包含了什么意思，知道吗？不要放纵我们的脾气，放纵我们的情绪啊。因为圣经里面说要 clear mind and self control， 你要控制自己，要学会控制自己啊。所以我们也，但是今年教会顺便讲一下，今年刚好也是个安息年，而且今年的安息年最后一天是在什么时候呢？两个礼拜就到了。9月13号星期天，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两个礼拜。那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有两个信息。第一，神不一定按照这个规律这个 pattern 来做事，对不对？神可以按照这个 pattern， 因为你知道神是一个很，其实很喜欢用 pattern 的，很喜欢用这个模式的，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pattern， 数字也好，对不对？各种密码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也好，神喜欢用这种不同的这个用这个 pattern 循环使用。神也许会用，知道吧？这神不一定会用，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是什么，完全有主权的主，他不需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对不对？他可以说我把这个 skip 过，跳过去，我可以不做任何事情，是不是？但是第二点更重要，你要注意了，他也很有可能会做，是不是？他很有可能会做，是不是？他有何可能会把审判临到美国？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华丽，华丽肯定很高兴啊！神要来了。我没有在这里这个定任何的日期，没有，只是跟大家讲这个事实，这个 pattern， 这个规律，甚至给大家一个警告：神有可能会审判到美国。有人说什么经济崩溃，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股市大跌，这有可能的。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啊？股市有一天跌了上千点，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吗？那还没有到那一天呢，还没有到9月13号，这现在只是前奏。一般都是在9月13号之前，你如果观察过去几十年的那个数据，都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动荡了，股市开始动荡。现在已经开始动荡了。那今年9月13号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有可能，对不对？那有人说是可能是不光是这个是股市，有可能是经济衰退，有可能是自然灾害，对吧？天灾啊，可能是地震啊，什么天自然灾害都有可能。还或是恐怖袭击都有可能。是不是？神不一定会做，但是神有可能会做。如果神做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两个礼拜如果神做了，大家该怎么办？现在应该怎么办？从今天开始要怎么样？要悔改，不信主的信主啊，信主的在神面前悔改祷告亲近神，是不是亲近神？我们要预备好，随时都预备好， 我们不知道神哪一天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先把自己预备好。万物的结局近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结局都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日子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活200年、300年、400年，是不是？能不能每个人能够活100年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近了啊、嗯。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守，什么要警醒祷告，在神面前亲近。你有得罪神的，向神祷告认罪悔改，是不是？那你这个远离神的，回到神面前啊、亲近神，亲近神。彼得在后面一句说什么呢？大家读后面一句说什么？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后面一句说什么？ OK， 什么意思？彼得什么提醒大家什么？要爱，什么样？要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请问大家什么叫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包庇？是不是隐瞒？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遮掩许多罪。什么意思？你周围的人得罪了你，亏欠了你，你要不要？你要怎么样？你要宽容，你要去包容，你要去遮掩他的，遮盖他的罪，不要让这个罪显露出来，把这个罪变得更大。你也不要把这个事情讲给别人听，把这个罪公众于世，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如果你是出于爱心的话，别人对你是亏欠，别人对你这个冒犯你，别人什么对你这个得罪，你要赦免宽容，遮掩他的罪，嗯，是不是？这样才能够什么，让他不至于跌倒，让他不至于什么远离神。你实际上是在帮助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爱心，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千万不要什么呀，凭自己的血气怎么样？这个凭自己的血气来对付别人对你的亏欠，总觉得我要报复，我要还，是不是？神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要爱，要忍，要什么？要宽容，要赦免。不是忍在心里面，有一天会报，不是忍哦，你是赦免，是宽容，是完全的宽容，而不是忍，不是忍耐，说有一天我再来找你算账，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要完全的觉得我原谅，我宽容，我赦免。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因为很多罪怎么样？如果你不去宽容，就会越闹越大。不仅那个人犯了罪，你自己也会犯罪。嗯。还有，你们第二句是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怎么样？你们要彼此款待，是不是？把对方当客人，不要有怨言。当你款待一个客人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你要诚心诚意的、甘心乐意的接待一个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什么？客要一味的款待客人，什么要一味的款待、嗯、要接待客人，不要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你知道你做不是为别人做，不是为自己做，你是为什么？你是为神做，为主做、嗯、而且当你知道说主的日子近了，当你知道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你该更高兴高兴兴的做，你想是不是？你有再大的痛苦，你再大的也就那么短暂的时间，是不是？你自斩自清的苦楚，要成就将来无比的荣耀啊，极重无比的荣耀。嗯，所以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第三件什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意思？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个人可能觉得我没有恩赐啊，是不是？但是。嗯，再没有恩赐的人也有恩赐，嗯，是不是？他的恩赐就是没有恩赐的啊、嗯。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祷告。他说我不会讲道，我不会做饭，对不对？我不会施惠，没有关系。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服侍的工作啊，你都可以做，对不对？你可以去祷告，为这一个人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是不是？你可以为这个。有苦难的人祷告，你可以为没有得救的人祷告，这都是算服侍神。你们要服侍神，而、啊、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啊！啊，过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回去好好想想，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来服侍神，来什么？来建立神的家。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得神的称赞，希望听到神说什么？神说什么？你是什么？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是不是？ 大家希不希望听到这个？希望吧，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神的笑脸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头脑要保持清晰，不要糊里糊涂的整天就看着自己眼前的事情，看着自己眼前的烦恼，看着自己眼前的苦难。谢谢，是不是要把神摆在末尾了，摆在第二位了？这是把彼得要警告我们的，是不是？头脑要清楚，还要 self control， 学会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欲，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然后你才能够专心的祷告，否则你怎么祷告？还有记住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学会饶恕周围的人，学会饶恕别人的亏欠，别人的过犯。记住了吗 Joy？ 背一遍。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段这个分享，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不多的，我们其实很紧迫的，也许神的审判很快临到我们，你不知道。就好像911那天，前一天都过得好好的，那一天也很好好的，突然这个袭击的事情就来了，是不是？那我当时在美国啊，对不对？那天跟前一天没有任何的区别啊，那天照样太阳从东边升起，对不对？但是灾祸会如飞而至啊，灾难你不知道哪一天如飞而至。所以我们现在要神给我们一棒子吧，要把我们打醒啊，要让我们看见，我天眼见往天上看啊，不要再整天这个埋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埋在自己的这个苦难里面，埋在自己的这个困境里面，好吧？好，谢谢大家。